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全人主学，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啊，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良善，这也是，就是，我们能够所谓的，在我们人身上也可以看到，的品质，就是良善的品质。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思想神的良善。首先，神的良善是仁慈，然后热忱，就是热情，就是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是他是非常充满热情的，充满激情的。有些人呢，他可能他觉得啊，我的内心还是很善良啊，但是呢，我外面呢，我就没有办法，我外面就是冷冰冰的，就是这好像是我的性格啊或者什么，但是我内心还是很善良的呀，我内心还是很有爱心的呀，但是我外面，哎呀，我就做不到，好像就是让别人可以感受到我内心的善良和爱心，我外面就是好像总是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但是啊，其实我内心还是很有热情，很有善良。但神不是这样的啊，神不是这样，神是非常热忱的。神的内在是仁慈、慈悲、良善。那么他外面所呈现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慈善，那么。这些意思呢，都有非常相近的意思，但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味道在里面。那么，上帝的良善呢，是对我们人可以来体验的，就是上帝对人是充满善意的，在诗篇的145篇第8-9节，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庇护他一切所造的，就是上帝对人是充满善意。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相信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独一的真神上帝对人是满怀善意的，第一不是不可琢磨的，不是不可知的。第二，他不是就是。对人充满恶意的，或者是对人没有感情的，上帝对人有感情，而这个感情呢是善意的，是良善的。那么，圣经中让我们看到神的良善。那么，上帝的良善呢，它是自发的。神的良善是自发的。就说，主耶稣让我们就是不要单爱那就是可爱的人，或者是爱那个就是也爱我们的人。那么对于那些不可爱的人，神就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就上帝他对人的这种善意，对这种人的这种良善，是从上帝自发的、主动的、自由的啊。那么。接受良善上帝的施恩，不用偿还，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啊，神爱我们，神不是要我们用爱来回应上帝吗？是不是？我们常常这样说，上帝爱我们，那么上帝希望我们用爱来回应上帝，所以主耶稣说这个诫命的，这其中第一也是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啊。所以上帝不是上帝爱我们，但上帝不是要让我们用爱来回应上帝吗？那为什么这里说接受良善上帝的施恩不需要偿还呢？首先我们从主耶稣讲的一个例子确实是这样，这个欠千万银子的人他虽然欠了千万银子，他知道他自己无法还清，他说他要给这个主人就是偿还通过他自己的劳力啊，或者他变卖他的家产试图偿还，但后来主人就免了他的债。这是其实主耶稣他常常讲这个主人对这个欠债的人的赦免。 啊，这包括主耶稣还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就是那个仆人啊，他是不义的仆人啊，他就想有一天他就把放贷出去的钱，他就不要别人还了。啊，其实那个钱不是他的，是他主人的啊。但是他是个不义的仆人，他把他主人钱放贷出去，他不用还了。他说为什么呢？他将来有一天，啊，我如果，无力了，年老了，我也做不了什么，那我呢就希望别人能够善待我。所以呢，他就把，就是借出去的钱，他让欠债的人不还了。所以其实主要是讲的一些比喻当中，常常讲到就是上帝的施恩呐，啊，上帝是一个债主。人们都亏欠上帝的，但是上帝往往去免人的债。但是我们也常常在听到说神爱我们，神要让我们用爱来回应上帝。那这里为什么又说不用偿还呢？其实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因为偿还第一个就是认为我还得起啊，我还得起，其实人是还不起的，人是还不起的，但是我认为我还得起。第二个呢，其实偿还我们思想就好像有点不亏不欠，啊，我不欠你的，是不是？我不欠你的，我跟你是平等的，我还清了，对不对？我们华人这个以前那个传统文化或者神话故事里面，不是有一个小孩子叫哪吒吗？啊，哪吒跟他的父母关系不太好，是不是？后来哪吒怎么做呢？他把他的肉割下来还了，是吧？把他骨头还了，这个割肉好像还母吧，把骨头还给他父亲。当然这是非常我们听，哎呀，很残酷啊，这个当然以前的那些神话传说啊。但他为什么，哎，这种故事流传下来呢？就是说这个他不想亏欠他的父母。你不是给我有骨头有肉吗？我还给你啊，我完全不欠你的，不用你管了，我独立了。其实当我们来思想，就好像在爱的关系里面，爱是可以还的吗？爱其实在爱的关系里面没有什么这个偿还的概念，对不对？你好像我有时候看到一些这种小故事啊，就是两个年轻人热恋当中后来这个男孩子好像为这个女孩子付出了很多，但是后来呢，哎，两个人这个感情出了问题要分开，这个男孩子就在那里算账啊，我给你买了这个那个，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个钱那个钱，还回来啊。但是其实在这个里面，爱的关系里面其实已经没有偿还这个概念，爱一定是主动发出的，这个叫爱，爱不是投资，爱不是投资。所以呢，上帝爱我们，他不是做一种投资，希望我们还给他，但是上帝爱我们是他主动和自发的，那么上帝希望我们同样也是主动自发的来爱上帝，而不是用一种偿还的概念。如果用偿还的概念，第一，这是我们极大的骄傲，我们认为还得清；第二，我们已经把自己摆在跟神好像平等的地位上。其实我们从耶稣基督讲的比喻当中，这个欠债的跟债主的地位永远是不平等的，永远是不平等。你哪怕这个欠债的把钱还清了，那么在耶稣的比喻当中其实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就是哪怕你还清了，但是其实还是不平等。所以这里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清楚，就是神的良善表现在他不需要人偿还，不需要，但是呢不要人偿还，神希望人出于自发的，出于感恩的，也是出于谦卑的态度来爱施恩的上帝，而不是用一种就像哪吒割肉还母割骨还父的那种态度去对待这个施恩的主。那么这自然呢就有让我们看到呢，就是接受良善的上帝的这种施恩和怜悯呐、啊，其实是没有功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 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听到有人这样说，或者是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有这样想，就是哎呀，我比别人好，你看别人多么刚硬哈，别人就是听福音那么多次，他就很悖逆，他不接受。但是你看，我就很心里很柔软，我就很谦卑啊，我听到福音，我就信靠，我就接受了，好像我比别人要好一点一样。其实呢，我们只是接受了神给我们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接受者是没有功劳的，没有自夸的，就是并不是你比那些不接受的人好到哪里，因为你只不过比人家早接受福音而已，而这个早也是神的美意在里面。而主耶稣基督也说过，那个后来的有一天他会跑到前面去，对不对？在园子里做工的那个比喻。所以这个其实我就说，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又陷入到另外的一种骄傲当中，就是你看好像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加的容易接受福音，因为好像我们的心里更柔和、更谦卑、更柔软，就是这种对上帝恩典的接受、对上帝福音的相信，好像也可以变成我们一种自夸的理由，好像是我们的功劳。不是的，接受上帝的恩典不是功劳，不是自夸。就像一个乞丐，我们都是乞丐，只不过我们要钱要得快一点，是不是？哎，那个要钱要得快，这有什么很夸的？这有什么可夸的呢？这比别的乞丐好到哪里呢？没有的，啊，就是哪怕接受良善上帝的施恩，千万也不要认为这是我的功劳，那不是人的功劳。所以在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这个行为也包括接受上帝恩典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上帝呼召我们，我们去了，这个去是一个行为，但是这不是功劳，这不是功劳。然后神的良善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是无限的啊，他的慈爱、他的良善是无限，然后也是长久不变。然后神的良善也体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神不偏待人。所以良善的品质啊，我们特别要注意是不偏待人，这是我们今天的人常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中的良善、善良往往带着偏心在里面。我们的良善和善良很多的时候就是只针对一个特定的一些人啊，比如说华人，哎，我们就特别关心华人，我们的良善就特别对着华人啊，对着日本人可能就是不一样了啊。打个比方，就是或者是啊，我是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人，我对某一种类型的人呢，我们啊特别好像有共同语言呐、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我的良善呢，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哎，就好像体现出来。但另外一群人可能跟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话讲啊，完全是好像不同啊，完全不同的人。但我们在那样的一群人当中呢，我们的良善就可能体现不出来啊，或者完全觉得没有必要。但这都不是良善，这都不是良善。而上帝的良善呢，很重要一点，就不偏待人。所以马太福音5:45，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么使徒行传，圣灵感动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这个周五查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加勒是个，其实他从血统上讲他是外邦人，他不是十二支派当中，他是外邦人。哎，结果加勒成了犹太这一支派的一个领袖啊，犹大支派的领袖啊。这上帝不偏待他，其实我们也讲，我们信靠神的人呢，那么神对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活出像神那样的生命，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是良善，那我们要活出像神那样的良善。那么神的良善，我们刚才其实也看到，就是他是主动和自发的，他是其实不要求偿还的，那么他也是持续的、不变的。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呢，有时候我们往往没有特别注意到，神的良善是不偏待人的， 人的良善，我们自认为我是善心啊什么样，往往其实是有偏心的。那么神的良善呢，很重要一点，他也非常值得我们，他厌恶罪。真正良善呢，一定是厌恶罪，一定厌恶罪。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就是你如果真的爱灵舍的话，你一定要去抓住惩罚强盗。哎，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你，因为你要不仅是保护你自己，你要保护你的灵舍不要被强盗去抢劫或者是伤害。所以你如果真的去爱你的灵舍，你就要抓住那个强盗，你用公义去审判他啊，或者是囚禁他。所以真正的良善一定是厌恶罪的。那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所想的，哎呀，这个人好有善心呢，他这个善心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包含着一种对罪的一种无视或者是漠视啊，甚至是就是好像认同。那真正的良善不是这样，因为你对罪如果无视漠视认同之后，那这个罪会伤害人的，会伤害人。所以这其实你如果对罪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你不是真正的爱人。你因为真正的爱人，你要让人避免对被罪所伤害啊，所以真正的良善，它是一定是厌恶罪啊。这个其实我们尤其要警醒。那么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的这个文化思潮里面，我们一定要警醒，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良善？其实我举这样的例子好多次哈，就是以前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哈，那么。美国的大学他有这种同性恋的学生，那么很多教授呢就是在课堂上啊，在校园里啊，对这些同性恋的学生都是非常好像非常nice 啊，甚至非常尊重啊什么的啊，还没有一点点不好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是在私底下呢，他其实这些教授啊或者这些老师呢，就是不会让这些同性恋学生到他家里去，或者接触他自己的孩子。那么当时我的可以说邻居哈，就是两个同性恋的女孩子。我们一开始我来到那个大学第一个礼拜三，我们在家里就开始有查经，就我们就邀请他们来啊，然后他们也很坦白，就是他们来到这里就是打算 Idaho 是同性婚姻是合法的嘛，就打算在这里结婚。后来我们就直接告诉他，就是我们是基督徒，按照圣经告诉你啊，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罪啊，你们要认罪悔改，要离开这样的一个罪，我们马上就告诉他。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经常邀请他们到我们家来啊，参加查经聚会啊，吃饭啊，玩啊，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啊，他也很喜欢我们的孩子啊。但是我们却直接告诉他，你这是罪。这样的慢慢的几年下去，其中有一个孩子就从这个罪当中就出来了哈。但是其实我想说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良善。一种良善的就是大学教授似的啊，就是啊，我尊重你，这是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选择啊 OK 的。但是呢，我不会打开我的家门，我更不会让我的孩子好像跟你啊天天有很多很多的接触，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我第一天就告诉你这是罪，你要认罪悔改，你不认罪悔改，以后这个罪会对你未来深深的伤害，那个痛苦，那个黑暗，那个绝望，那个折磨，是你完全无法想象的。你们现在还年轻，第一天就跟他这样讲，但是我不拒绝啊。就在我们邻居那里，他们后来他们到我们家来，他们放学到我们家来，进门就开我们家门。然后有时候扭不开，他们还怪，你们今天怎么锁门了？就完全像自己家一样，进门就开冰箱啊，拿东西吃啊，拿东西喝啊，就是完全像自己家一样。但他们从第一天就非常清楚明白，我们对他们的这种罪的不认同。他后来有一位就从这个罪当中出来了啊。所以这什么是真正的良善？我们一定要从圣经中来思想上帝的良善，因为只有神才是良善的。 而神的良善他一定是厌恶罪的。为什么厌恶罪呢？因为罪会给人带来伤害，罪不会给人带来快乐。但是今天很多人认为罪可以给我带来快乐，那是魔鬼的谎言啊。那么只有神是良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那么上帝是良善的源头，一切受造物的良善都是来自于神的良善，或者是分享神的良善。你本为善，所行的也是善，在诗篇119篇68节。那么上帝的本质就是善，所以上帝的他所行的，他所展现出来的，其实跟他的本性是一样，都是善。那么受造物的良善呢，都是外来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不是自身出发的，不是自身产生的。因为当人堕落犯罪之后，人已经被罪污染了，因为人犯罪，这个地也被污染了，地也被污染了，其实都落在咒诅当中，都落在罪当中啊。所以已经没有办法从一个被污染的这个生命当中，被造物当中产生罪，产生良善出来。而那现在我们人，我们的善良，我们的良善有没有？有，还是有。这是从神来的恩典，恩典之光啊，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还有一点点残留闪烁，但是这是外来，就神来，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或者说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那么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这种人的良善呢？不是的，不信神的人，我们看他们的生命也可以看到良善的成分，也可以看到美的成分，因为上帝的恩典也临到他们，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用降雨给义人和不义的人，是这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到末世的时候啊，那个博爱斯他是这样说，到末世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之手就要慢慢收回了。所以多处有灾害，有战争，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民攻大民，国攻大国。然后圣经也说，到末世后，人的爱心怎么样，冷淡了，个人专顾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的爱心是神家的，上帝的恩典的手托赐给托住的，但是末世的时候，上帝恩典的手要拿回来，他要审判的时候要降临了。当他拿回来的时候，人的爱心就冷淡，因为人的本性产生不了爱，人的本性产生不了爱。如果上帝把他恩典之手今天就拿开，这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丛林，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啊，没有什么道德的，人类社会立刻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为什么呢？今天还没有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上帝恩典的手还在托住，还给人身上有一点从神那里来的良善、道德和爱。但是在末世之后，就慢慢上帝恩典的手会撤出，然后审判的手就来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良善只有神是一位真正的良善。那人的良善呢？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身上有没有良善？有，都有，但是这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神来的。啊，在雅各书1章17节这里也说哈，一切的良善就是从神来。啊，那么，所以这样自然就得出下面这样的一个判断。当然，圣经也确实是这样说的。就是人的良善或者人最好的品行，在神看来有没有功劳呢？没有功劳，因为本来就从神来的嘛，本来就是从神来的嘛，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以前在 NNU 那个 ICN 聚会的时候哈。啊，他们每一次他们收奉献是把那个盘子端到每个人面前来，然后呢，我们总是让我们家冯爱玲去奉献哈，就是让他，因为要从小要教孩子，还是要有一个奉献的习惯。那冯爱玲有没有钱呢？没有钱，对不对？那我们给他钱啊，我们什么都准备好给他，哎，他就往那个盘子上丢，或者往那个袋子里丢。那他这个行为算不算他的良善呢？其实。当然，教会弟兄姊妹很开心的，哇，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奉献啊，大家都很开心，哦，很棒，很不错啊，小孩子很棒，很不错啊。但是，这是不是他的功劳呢？不是的， 因为他奉献出去的东西不是他的。所以神人的良善美好的品格，其实在上帝的眼中看，其实是这样，神会喜悦，对，会喜悦，但是神不会把这个当作人的功劳，有什么值得可以交换的，有什么值得可以就是好像拿这个东西来到神这里来炫耀，没有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从神来的。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呢，我们当然也要很清楚是，所以有人打比方，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管道啊，就是把上帝的恩典借着我们流淌出去，那我们自己只不过就是个管道而已，里面是空的，那流淌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典。那也有人说基督徒是镜子，你如果不给光给他，他自己是发不了光的，他不是灯，他不是蜡烛，他是镜子，你不给光的他发不了光。那镜子我们看，哇，这个镜子很亮啊，哎，为什么呢？因为有光照在它上面，它就发光。那基督徒也是这样，看我们自己发不了光，那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世上的光呢？明光照耀呢？因为神的光照在我身上，我把它反照出去。而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基督徒是竭力反照，竭力反照，就是做一面称职的镜子，永远把自己擦干净啊，不要被灰蒙上去。所以圣经让我们到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洁净自己啊，就是不让自己沾染世俗啊，怎样？其实这不是好像让我们变得更圣洁怎么样，只不过是让我们竭力的反照出神赐给我们的光，或者神照在我们身上的光，竭力的反照出啊，就像摩西从山上下来脸上有光一样，他是反照神的光。所以呢，人的良善，人的好品格呢，在神看来呢是没有功劳的，但神会喜悦，但是神不会认为这是人的功劳，因为本来就从他那里来。那包括悔改、信靠、顺服呢，这是被神的良善吸引的结果。因为上帝是良善，所以吸引我向他认罪悔改，吸引我去信靠顺服他。所以哪怕这些东西也不是一个值得可夸的东西，就是哎呀，你看我都认罪悔改了啊，我比你们这些刚硬的人更好一点，不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认罪悔改？因为我被吸引了，如果没有那个吸引我的，我不会认罪悔改的啊。而神的良善呢，是人祷告，是人悔改认罪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一个依据。就像马丁路德说的那个比喻，我以前也提到过，就是在皇宫里面门全部敞开，最里面的一个房间有一把金钥匙啊，相信的人就去拿，结果大家都不信啊，就一个小孩子信了，哎，真的去就到皇宫里把那个金钥匙拿了，然后大家就哇，这个小孩子好了不起啊，好有信心呢、啊，怎么这么大的信心呢、啊？哎，大家都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所以这个小孩子他就信。后来马丁路德说，这关键，那如果那里没有金钥匙呢？你有天大的信心也没用，跟基础和根本就是那里确实是有金钥匙。那么上帝的良善，因为神确实是良善的，我们认罪悔改，我们顺服信靠就有意义。所以耶利米书31:34，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因为上帝讲这样的话，所以才吸引我们去认罪悔改。如果神不讲这样的话，没有人会去认罪悔改。那么知道神的良善，我们当怎样行呢？第一个，就不要逃避这位良善的神，不要逃避。所以在约翰一书的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罪人不逃避上帝的，甚至主动走向上帝的，福音书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么其中一个很著名的就是那个用香膏膏主的那个有罪的女人，她是有罪的哈。那法利赛人他们都知道，当然主耶稣也知道哈。那么她不是逃避耶稣的，她主动走向耶稣啊，所以他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看到他心里有信心，信什么呢？信耶稣是良善的，信神是良善的，信神会赦免他的罪，啊。所以，当我们知道神良善的性情，我们就不是逃避了。那么呢，也不是，就是不认罪，就大胆的认罪，因为神是信什么？认自己罪，神必赦免我们。但我们如果不认罪呢？那就是 圣经说就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主耶稣用那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做一个对比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那么神喜悦那个认罪的祷告，就那个税吏的祷告。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神的良善，但是呢，圣经我们前面看到啊，神的全能。那么陶素呢，他是这样说：上帝的伟大让我们心生敬畏，他的良善呢又叫我们不要害怕啊，又叫我们去亲近他，不要躲着他，因为神是良善的。但是他的那个伟大圣洁公义呢，又让我们确实是敬畏他。所以敬畏而不害怕就是信心啊，看似这个矛盾的地方啊，这个矛盾中文这样讲，它其实paradox， 它有点就是是非而是，就是看上去不是的，但是它却就是的，越看上去不像，其实它就越是。其实主耶稣就是这样，这人们看耶稣不像啊，不像神的儿子啊，不像万王之王啊，不像全人类的救主啊，越看越不像。但是你越看越不像，就越证明耶稣就是的，耶稣就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而这个上帝呢，很多时候也是，就是我们越是敬畏神，但是这种敬畏呢，里面又包含着我们对上帝极深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越大，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也就越大。其实就是就很简单，你在现实生活中，你真正的爱一个人，你真正爱你丈夫，真正爱你的妻子，你会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你会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你不想做任何的一点事情去伤害他，去让他不安啊，或者去轻看他呀什么的。那么在别人看来，就是人家就总是嘲笑一些中国丈夫，就是好像怕老婆，你不爱谁会怕老婆呢？对不对？很简单，我不爱我怕你干什么呢？为什么怕呢？爱。那么当然妻子爱丈夫，对丈夫也是这样啊，很多妻子就是非常对丈夫非常的尊重啊。那有些人就哎呀，你这个妻子好像一直一点都不独立，一点都不自由。其实他哪有不独立不自由呢？对不对？他只不过就是爱而已啊。所以其实敬畏和爱并不矛盾的，你深深的爱里面就带着深深的尊敬，而在没有这个爱的人看你，这个尊敬里面就有怕的成分在里面了啊，就有怕的成分在里面。那么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爱产生真正的敬畏，而真正的敬畏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应该来源于真正的爱，因为爱才敬畏，不是因为怕。因为怕呢只有畏惧啊，就像奴隶怕法老王一样，他只有畏惧，但是他却没有敬，不尊重。他真正尊重的是什么？尊重的是法老王手中的那个权杖，尊重他的权力，尊重他的能力，但是绝对不尊重法老王这一位。他把你的权杖拿掉，那马上就把法老踩在脚下，是不是奴隶就造反了？对不对？人面对神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怕上帝的权杖啊，上帝的这个权力，我们不是，我们是真正爱上帝，所以我们敬畏他。所以这看的是很矛盾的事情，敬畏但又不害怕。但是越是这样，就越是真正的让我们能够亲近神啊。那么相信神是良善的，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所以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常常看到这样的话万事相互效力，是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那甚至使徒保罗说，他身上的一个刺，他祷告让神拿去他身上那个刺，神就不拿。那使徒保罗说，这是为了我的益处，这上帝就是这样做是良善的，他把这个刺留在我的生命中是良善的。所以相信神是良善，是 我们信仰的根基和基础。你像约瑟，他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做奴隶那么多年，受那么多苦，但是约瑟相信这是神的良善，这是出于神的良善，有神的美意啊。神不是要害我，神是要救我，不仅救我，救我全家，以色列全家，甚至就天下大饥荒的里面的人。那么不相信神是良善的，就导致人背逆神。其实魔鬼撒旦来试探诱惑夏娃的时候，他其实在攻击什么呢？就是神岂是真说啊，你们吃那树上的果子，你们就必死。神岂是真说？那么神其实对你们是有隐瞒的，神是怕你们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就可以像他一样，也就是说神对你们的这个命令不是完全出于善意的，而是有神他自己的一个动机在里面。所以夏娃就被这样的话说心里就打开了一个破口，他就接受，他说神给我们这样的命令，哦，原来不是完全为我的益处啊，不是完全为我的益处啊，是原来是出于神他的一个心意啊。所以就是他开始对上帝的良善产生了怀疑，而上帝给夏娃给亚当这个命令就是出于神的良善，因为你讲得很清楚，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啊，对不对？上帝不想让你死，不想让亚当夏娃死啊，所以就告诉你啊，不要吃啊，这当然是为了人的，为了你的好啊，让你活啊，不想让你死啊。但这么简单的事情居然让魔鬼扭曲成完全相反的一个意思，就是上帝给这个命令不是出于良善的。其实魔鬼攻击人呢，就是让人怀疑上帝的良善啊。我们从这个魔鬼对主耶稣的攻击，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啊，就是神如果爱你，从这里跳下去啊，他不用拖住你啊。神如果爱你就是这样，他其实是这样，然后把万国荣华给耶稣看，他其实就是你看，上帝不给你，我可以给你啊，万国的荣华。好，所以知道神是良善，相信神是良善，是我们信仰的基础。那怎样行善呢？啊，基督徒要行善，啊，上帝拯救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节哈，为要叫我们行善。那到底怎样在行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啊，只有神是良善的，也就是说，我们做神所看为好的事情，作为神称许的事情，就是行善。就是良善。其实呢，今天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但是我们大家可以来思想，圣经中记载了哪些人哪些事上帝看是好的，上帝看是好的，那这就是良善，我们就要去行这样的事啊。因为只有神是良善的嘛，那神看为好的，那就是真正的良善了。所以神的心意让我要行善，神救我让我要行善，那我行什么事情？就是神称许的事情，神看为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来思想，那圣经中哪些人哪些事上帝看为好，上帝称许他呢？那如果我去效法这些人做这些事，那我就在做行善的事情，我就在做良善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来思想讨论啊，不要被这个圣经之外的东西去搅扰我们。善从何来啊？善从神那里来。我们其实刚才讲了很多哈，在我们肉体里面我们没有良善的，如果有良善那都是神来的。怎样行良善呢？必须连于基督，因为良善是从神那里来，从耶稣那里来。我这样行呢，必须要连于基督，靠我们自己行不出来真正的良善，或者行不出来被上帝神所称许的事情。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良善，以及当我们认识上帝的良善之后，我们该怎样去行善，行出良善的事情啊，活出一个良善的生命来，就是做良善的上帝看为好的事情。好，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 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神的心意。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可以清楚明白神话语的意义，让我们也有信心、有力量、有热心、有爱心，按着神的心意去行，啊，做上帝所看为好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良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